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常常让我们借着不一样的功课，不一样的学习的任务，让我们来在这个真理和生命上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这一路以来，在这一个学期，我们对这个课程的认识和了解，我们有各样的讨论，各样的这样的付出，愿神以纪念，也把荣耀归给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同学当中可以得到帮助，也让听到这个录音的不幸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也同样的得着造就。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组呢呈现的题目呢叫做世界宗教。那这个题目呢是非常的大哈。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宗教哈，看一下这个图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概览，就是说这个宗教它的这个分布，那全世界它的宗教的一个概况。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呈现呢就是要把这个题目缩小啊，缩小再缩小啊。我们今天呈现的目的呢，首先呢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是希望不信主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以听到这个录音的话，他们认识神。那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呢，来激励我们侍奉的这个心智。那具体内容呢，我们缩小到哪两个范围呢？就是一个是哥林多，还有一个就是以弗所。哥林多呢，主要的我们要谈到哥林多的妙计这一个部分。那以弗所呢，要谈到以弗所的原因。好，这是我们今天呈现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大框哈。那我们继续首先来看这个哥林多，为什么这么惊叹呢？这是一个遗址哈，这是一个庙的遗址。那我们要思考三个问题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的地理、历史、文化还有商业对这个是如何影响哥林多的宗教的。那第二个问题是了解哥林多城市的这个背景，如何帮助理解哥林多前书所涉及的这个真理的教导。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从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当中呢，我们有哪些侍奉的这个原则。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在哥林多的这个部分哈。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它的历史、地理、商业、文化怎么样影响哥林多的这个宗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大纲哈，就是历史组成我们有几个范围，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谈大概有一个思路。那我们先看这个哥林多的这个组成，这是一幅在天上拍的一幅图，然后有一个整体的概览哈，就是很清晰。那哥林多呢，说到呢，我们就首先要了解什么呢？哥林多它是亚该亚的首府这是我们好好记哈然后呢，它的这个是个第四大城，是个大城哈，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哈，这是另外的一点。还有呢，它是在主前146年被罗马人毁了，后来呢，它又在主前46年的时候呢，又重建了这是一个政治的一个改变，所以它会影响到宗教，我们稍后再提。那还有呢，就是是保罗第二次布道所到的一个城市这是我们对这个历史的组成有个了解。它人口众多，非常有钱，非常富裕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那地理位置，说到哥林多一定要谈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它是希腊的一座城市，那地理位置它好在哪儿呢它是哥林多的这个地峡口连接了希腊陆地和伯罗奔尼撒，这是一个比较深的地名然后它的地理位置不仅仅影响这个城市，也影响哥林多的教会。那我们来用一个图表来看一下它到底处在这个位置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地图，那我们能看到的是在这个地方那在哥林多呢，它就处于这个部分这是哥林多湾，然后就是两个它比较近的两个利该望和坚德里的两个港口，所以这两个港口我们要记住非常的重要的两个港口。那我们为什么说 啊，这个哥林多它的这个组成部分啊，有是刚才提到说啊，这个坚哥里港啊，还有呢这个利该旺港这两个港啊，那这个港口哈、啊，坚哥里港呢，我们再回过来这个图，坚哥里港还有利该旺港哈、啊，这是离距离哥林多城比较近的两个港口，那。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因为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哈、啊，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哈、啊，因为它那个没有海可以运河，那会儿没有运河可以过大船过去，所以怎么样呢？这个小船呐、啊，有点快了哈，就是这个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没有运河的时候呢，就是小船只能过去，大船过不去，对吗？所以那个货物啊，就用小船给拉过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从爱琴海来的这个航船，就停在这个坚哥里港。啊，就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船要停在这个坚哥里港，然后呢，这个北路哈、啊，北路的这个利该旺港呢，以马车和旱船啊、装这个滑轮的木船经过哥林多地峡，到此装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中转的地方，中转地方，因为大船过不去，对吗？所以他们要把货物卸到这里，然后再过去。所以呢，小船可以通过的哈，这是它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居高临下的城府北，就是分为三个部分，三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它这个地理的位置呢就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地峡这里哈，我们看到说希腊人每两年再次举行地峡运动会，它的规模呢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啊，这是它有一些活动哈、啊，有一些活动的时候也会吸引人，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那现在呢，哥林多运河它已经形成，那在泥路的时候已经动工开凿，所以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完工了，通航了，所以它现在呢是有不再像以前的那种状况了啊，它现在是有这个哥林多的运河，这样呢就比较方便。但是我们从以前的这个历史背景可以看出来，这个地理位置是什么呢？是决定了，因为他们这个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什么？各方的人士、各方来路哈、啊，都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要停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进行一些商业的一些活动等等。所以我们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看哈，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什么呢？也决定了它的人口。人口有25万，很多都是奴隶。那来自全国各地了，人种也比较复杂。那在移民当中呢，有自由人啊，还有奴隶，还有犹太人啊，它这个组成也很有很多的犹太人。那在曾经在一块出土的一个一个铭文碎片上刻有什么呢？希伯来人的会堂，所以这是个考古的历史的证据哈、啊，证明说啊真有犹太人在那里哈、啊。那后来呢，希腊人也进入哥林多了。但是罗马人用律法、文化和宗教来支配，就罗马人管理啊，管制这座城。所以在他的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他有希腊文化的特征，他们那块的人呢，就是比较愿意倾心于希腊哲学，比较爱辩论啊，比较爱辩论。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地方是海港和贸易的中心。那所以呢，它有这个人种文化风俗很一个大熔炉啊，鱼龙混杂的一个地方，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些内容。那在商业上呢，我们看哈、啊，商业上，我们刚才说这地方怎么样，非常有钱，对吗？啊，就是不缺钱，很多的钱。那它这个钱它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商品的转运中心，都要经过这个地方，海路和陆路的交通要道，所以呢这是个必经之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非常的有一个这样的作用。那它比较有名的是什么呢？产铜和制造铜器比较出名哈。然后呢，铜器的价格也比较高啊，比金子呢还贵重。 这是他的头，还有灯是非常有名的，他那时候有陶器、染料、玻璃等等这些，所以这些在商业上我们看到，在八世纪主前八世纪，哥林多已经是商业和制造的中心了，所以我们能看见这样的一座城市啊，它的文化、它的地理、它的商业啊，都是非常的互相影响的哈。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图，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个作品。那我们要说这个宗教的时候哈，我们要说新约时代的这个异教，他们那个时候很多的庙宇见证着哥林多多元化的希腊宗教。那很多庙宇的遗址啊，就是遗迹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卫城上的，我们一会儿要重点谈到的这个女神神庙，那还有其他的海神、智慧女神等等，就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他们拜的神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的。那我们谈到这个女神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在古希腊的这个神话和史诗里面，这个女神她被描述成什么呢？跟美跟性还跟计谋有关系，然后她是生命和情欲和性爱的这个象征是她有这样的一个代表。那为什么我们说他是非常就是哥林他为什么说他影响了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因为很多的人怎么就拜这个女神，就去很多的人也来批判在这个资料里面他就批判说，哥林多人的道德生活懈怠是受着这个女神他的影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在古城他们的习俗就是他们要向爱神为重大紧急事情祈祷，邀请许多妓女来参与就是说如果发生什么大事了，然后呢就让什么就祷告然后祈祷的时候向这个爱神来祈祷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女神这个来祈祷，然后邀请很多的妓女来参加就是让他们越多越好越多越有能力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主张那在这个这是哥林多古街道的这个遗址。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卫城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山顶上在这个山顶上，这个女神庙有一个女神庙，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女神庙，然后传说有一千庙祭。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白天的时候当礼祭司，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噔噔噔噔噔从这个山上下来了，然后就与这个当地的一些水手一些这些人一些在这停留的人就是行淫就是说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的一种形成了就这样的一种特点那这是所他们所敬拜的这个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他们的这个雕像他们就雕在这个上面，还有这个图就比较露骨了这个图就是他们在行淫的这个动作这是我们展现的。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哥林多的历史讲了这么多，那你想说这个有什么联系吗跟这个宗教有什么关系吗？那我们来深入思考一下，为什么哥林多的历史、地理、商业和文化影响了哥林多的宗教呢？那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哪几个角度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我们谈到他们历史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他们的这个被人家毁了，对不对？然后呢，又被重建了。所以我们思考的时候，一个宗教当政治不稳定的时候，当政治有变动的时候，人们政治局势的变化会怎么样？会导致人没有安全感。那人盼望什么呢？盼望宗教可以改变现状。他们希望有一个救主希望能不能改变这种目前他们生存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从历史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考。那在地理呢？地理的角度我们看，它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地理位置的优越就决定了商业和多元文化。那这个商业和文化它又影响宗教的发展，
就有很多的这个人啊，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来到这个地方，他们有这样一种文化的一种交流。那从商业角度来看，他们商业发达，那人的物欲膨胀，就是说有钱了就变坏了，对吗？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情况了。所以他们就寻求神明来使自己怎么样获得更多的财富啊，他们寻求神，然后给我更多的祝福，更多的财富，然后经济发达，追求享乐，放纵自己，所以他们就怎么样需要这些妙计来发泄自己的这个情欲哈。那文化呢，我们也知道有不同族群的这种融合，带来不同的这个信仰，所以我们能看见从对于我们理解经文也好，对于我们理解这样的一种课题也好，我们要知道说从历史、地理、商业、文化的角度切入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式。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已经解答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了解哥林多城市的背景如何帮助理解哥林多前书所涉及的这个真理的教导。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有哪些涉及的内容呢？我们可以读一下的，就是这个地方哈，他说许多不同的神秘宗教由亚细亚和埃及传入，那由于没有贵族进入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市，所以有钱人呢兴起为贵族，穷人呢就无可避免的受忽视。然后在这个地方，在哥林多前书11章的17到22节，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样有一种的两极的这种分化的这个程度哈。他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啊，既然他们有的没得吃啊，没得吃那是为什么？他们的阶级、他们的背景导致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穷人受忽视。啊，那这样这个资料呢是取自21世纪新约导论啊，它的一个论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还有什么呢？重建后的哥林多城，它开始呢，居民是以罗马人的移居者为主，所以它这个很多方面它都像这个一个罗马城市多于一个希腊城市，都很像啊，很像。所以地理位置啊，我们刚才说了，吸引了这些大量的商贾啊，还有从小自由的这些奴隶啊，还有企业家、海员呢，也来碰运气。所以呢，他们就有机会获得权力、财富和荣誉，提供了往上攀爬的这个阶梯和机会哈。所以他们也可能染上贿赂和贪污。所以这个时候，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呢就受这种世俗的文化的价值观的影响。他们不知道十字架的道理啊，不知道十字架的这个道理，他们就追求什么与世界那种自我吹捧不断往上爬的主流思想。所以他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怎么样呢，还没有完全被基督耶稣的这个道来转变过来，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还是羡慕啊，追求这些往上爬呀、权力呀、财富啊，还有一些辩论呢，他们喜欢诡辩哈，他们喜欢辩论呐，争谁对谁错呀，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能知道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对于理解什么呢？理解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在这里说什么？福音被看成是愚拙的道理。那保罗提出要把那种一直令人热衷党派的心态与党派之争完全的消除啊，所以保罗他看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所以呢，他提出来啊，那在这个临前的这里有提到，那他说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啊，我是属基督的。他在这里就提出了基督啊，提出了基督和他们的分门别派。那他们为什么会分门别派呢？其实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背景离不开这个背景。所以我们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呢，这个背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三个方面呢，要看一下是怎么样来影响这个我们解经的这个部分。那在旧城，他们有挖掘出人体的生殖器官的泥造的模型啊，用来就是说献给治病的神，然后希望染上他们那些病的都能得医治。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千个妙计哈，这里的这个在21世纪新约导论里面是讲什么呢？说是这个有些言过其词了，说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反正具体数也没人数。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知道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一个城市虽然很有钱，那虽然呢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一个海港城市，但是呢，道德上却没有建立美好的名声。也就是说，这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它的道德的观啊，它的这个人心，那是不是由于经济来决定的？所以在这里出现了什么淫乱的问题，对吗？所以在这个啊，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他们也很追求这些什么这些神泥造的模型啊，还有庙祭啊等等。我们都能看见什么？他们存在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这个淫乱的问题啊，庙祭的这种和庙祭的这个往来啊。那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这里，这个说什么呢？他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一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这个娼妓与娼妓联合的，其实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不了解背景的人肯定就不懂，哎，怎么突然蹦出个娼妓呀？但是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呢？啊，他们那个时候的庙祭，他们的这个宗教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保罗所能写出这样一个经文啊。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很重要，对吗？这是一些图片，他们的遗址哈、啊，看起来很宏伟，但是现在呢，都已经破烂不堪了啊。这是一些图片的一些展示，看啊，这是他们的这些庙的遗址的破烂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有一点小树苗了在这儿啊，非常的悲惨。好，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来一起来探讨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从保罗在哥林多的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可以学到哪些侍奉的原则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以起应的方式，由弟兄来起，姊妹来应。
这是以后保罗的大雁来到格里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和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的业，保罗应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入座报告。
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要他们谢谢，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留斯初，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律师傅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更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
夜间正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是幻想，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又一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到家有个洋洋洋洋方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
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侍奉的这个原则呢？哪些原则可以激励我们来去侍奉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教导啊，在第十八章的第四节，他这里所说的哈，保罗在会堂辩论，那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所以劝化就是知道什么？他有一个教导的一个角色在里面，他不是说啊，这个就算了哈，就单单的谈自己的一个理真理，但是他和他们辩论劝化，他的这个动机和目的哈，是要劝他们，让他们信耶稣，这是他们的目的。那还有呢，他很坚持勇敢，当那些人抗拒毁谤他的时候呢，他不是说啊，那你反对我 抗拒我，那我不干了，我走了，我不传了，他就永远的离开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不是，他说呢，他说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就是继续传福音。那你不赞同我，不代表其他的人不赞同我，对吧？他继续还是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他这种坚持和勇敢的这个侍奉的心态哈。那还有在第十八章的第九节、十节这里说什么呢？这个异象中，在保罗这个对保罗显现，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所以我们看见神同在是有负担，对于我们侍奉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当我们侍奉软弱、传福音没有动力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知道说，上帝会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他会对我们说不要怕，就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对于我们神学生来讲也是这个样子哈，只管讲，只管学，只管考，不要怕，不要怕。那未来我们进入到合场以后也是，可能有更多的挑战，更多的这种挣扎的时候，那也盼望神给保罗的激励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就是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负担，在这里保罗就这个负担就被神的这个给挑望起来哈，他知道有神同在，有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自己的这个意向啊。那还有呢，他讲真道，讲真理，对吗？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然后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他这里说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不说别的，只讲耶稣基督。这是保罗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侍奉的原则。那这是第一个大部分哈。那第二个大部分呢，我们要与大家分享这个雅迪尼女神啊，也是女的。那这是这个以弗所的，就是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所到的一个地方啊。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以弗所，这个保罗在以弗所呢，他三年的时间在这里传道。那这个以弗所就是保罗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传达了很多重要的这个教义啊。然后呢，还有亚细亚教会的宣教的基地，启示录的七教会之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城市。那一会儿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这个雅比米呢，就是出自这个，就是以弗所的雅比米哈，就是出自于这个地方。那我们看一下以弗所的这个宝贵的遗址有哪些呢？这个雅比米神庙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哈，还有它的这个图书馆、体育场、剧场。这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这个剧场的一个图片哈，就是非常的宏伟哈，非常的大这个地方。那我们要选用的这个经文是哪里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21-30节这里的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对这一块的信息应该是很了解的哈。他说这些事完了，那保罗呢就经过了马其顿，然后要往耶路撒冷去。那后来呢，他就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引起了一个小的，也不是小，挺大的一个骚乱哈。然后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那他呢是制造雅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的手艺人的生意发达。然后呢，他聚集他们同行的，就是哎呀，你们是众位啊，你们知道我们所依靠这个生意发财。那这会儿呢，保罗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就把耶稣基督的道理给传讲出来，所以这就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哈。那这个是他所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迪尼啊，所以他们就引起了这个众人都回应他的这个说法哈，然后就来反对保罗，然后满城就轰动了，而有人要抓保罗。那我们在这个部分经文里，我们要看三个问题，哪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说雅迪尼是什么呀？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那还有迪米丢他为什么反对保罗呢？还有我们要对比以弗所人他们的这个信仰和保罗的这个信仰。那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雅迪尼是什么？雅迪尼是什么？
啊，回应。对，希腊神话里面的女神哈、啊，那她象征着大地和生命。那在新约时代的这个有关雅典娜呢，有不同的这个说法了。但是后期的罗马人称她为戴安娜，一说戴安娜，我们可能都很了解哈，雅典娜就不是很了解。那这是一个图片，这很美哈，但是不是真实的，就是它这个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对她的一种啊、想象的，然后画出来的。那这个雅典娜女神他们怎么样？他们啊、做守护神，保佑整个城市的百姓，赐福给百姓。那他们很相信这个雅典娜女神能保守保护他们这个城，所以呢他们也相信赐福是来自于啊这个神啊，所以他们就一旦有人反对他们的神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啊马上反对保罗啊。那这是雅典娜的这个神像啊，他传说是有很多的这个乳房啊，就是这个就是乳房，这些地方有很多的乳房，真是就长这样啊。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些神龛，就是我们查到的一些考古的一些资料啊，就是说在有一些神庙的模型纪念品，就是到今天如果去那个地方你旅游的话哈、啊、也能买到这些纪念品啊什么的。那就是在这个一些出土的一些碑刻的证实里面有，那上面这个碑刻刻着什么呢？伟大者雅典娜啊，他们就把他这个雅典娜女神当成是伟大的神，就是说全依赖于他。那他传说是用陨石雕刻的神像，那他是他父亲丢斯神吩咐他下来的。然后呢，这些以弗所人就为他建了一个大庙，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雅典娜的这个女神庙。那当时这个神庙呢，就这个女神非常的有名啊，她闻名了小亚细亚。那很多的人呢，每年都去这个以弗所去崇拜她，去崇拜她。她被称为真女之神，有人向她求子啊，不孕不育，然后就来到这里拜她，然后就可能他们认为可能有孩子，所以他们对她有这样的一种信奉。那在庙，他们那个庙里哈，在雅典娜女神那个庙里面有很多阉人做祭司，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那每年四月的时候，他们会举行大的这种祭祀的这个活动，由太监祭司主持大礼，然后很多人参加哈。罗马人崇拜雅典娜女神是在每年的8月13日。那有一些古籍，还有一些古城的遗迹显示呢，啊，他们不单单是供奉雅典娜女神，他们还供奉其他的神明，但是他们最爱的啊，就是雅典娜女神。他们最信赖的就是这个雅典娜女神。那其实他们有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宗教的意识在里面，就是他们觉得他们雅典娜，他们所崇拜的这个雅典娜女神保守他们，保护他们，然后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宣扬来保护雅典娜。所以他们在这些名雅典娜的名字出现在碑文啊、钱币啊、古籍啊上面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流行，所以就形成一种制度了哈，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女神她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讲到什么？建了一个神庙，对吗？那这个神庙也是非常非常的宏伟，各地的世界的游客就来这个地方借贷呀、租赁啊、税收啊，它的影响到社交、教育、文化等等。那它这个有一个图哈，这是它的一个模型啊，一个图。它与埃及金字塔、巴比伦宫殿花园等等啊，这个并称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啊。一个庙啊，能成为世七大奇迹，但是现在呢，这是它的辉煌的时刻啊，很宏伟很大。它的这个以大理石为材料，长宽啊高都很宏伟哈。然后呢，这个也是建造的，这个用了46年啊，也120年。那这是它的宏伟的这个场景是这个样子的。那
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啊，这就是刚才我刚才已经说过的一个总结了，就是他们的经济文化那非常的发达，然后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把这种这种信仰追求成为一种他们的信仰，成为一种追求，然后他们就想，哎，建个神庙吧，这个庙就在这个背景下建成了，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来去崇拜这个神。那后来呢，有一个人哈，叫尼雅王国的这个国王，他支持，那就又在建，但是热衷于宗教事业，又在建，所以他就更加宏伟了。那我们所说的所要问的是啊，为什么迪米丢反对保罗呢？那为什么迪米丢反对保罗？我们说有两个原因哈，一个是什么？他的个人私欲不能满足，受到冲击和挑战。那保罗所传讲是福音的信息，对吗？那有关雅典米的这些活动啊，都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个银匠他叫迪米丢，那他制造这个东西，他以销售雅典米女神的这个神龛为生计为赚钱，以这个发家致富的。现在呢，突然半路蹦出一个保罗，那保罗所传讲的这个信息是什么？是基督耶稣，而信耶稣信基督。那当很多小亚细亚的人改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想这是很自然的，对吗？那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怎么样啊，来去不买他的神龛，也不买那些祭祀的用品，那就非常的影响他们的生意。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迪米丢反对保罗，首先他自己的利益，他私欲，他受到了这个冲击，所以他怎么样，他反对，他带头说来鼓动大家，说这些同行的人，哎呀，你看我们的生意没有了，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首先他自己赚不着钱了，他自己捞不到了，所以呢就是他自己就很反对。那后来我们也看到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是他们很虔诚的时候哈，虔诚的时候两万人一起来喊这女神的名字，两万人呢，很多人很有气势的那种，我们就能看见这个信仰，这个宗教已经对他们造成根深蒂固的这个影响了哈。这是他们制造偶像的这个图片啊。那还有呢，很多我们再看具体看一下，很多外省的人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地方逗留啊。然后呢，有很多的旅馆啊、娱乐场所呀，也有很多拜偶像的信徒就会买很多拜偶像的物品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外省的人，就不单单局限于他们那一块，其他的人也是来去敬拜。那还有呢，当地人相信雅典米是富饶的神。啊，是富饶的神，所以他们就把钱啊放在神庙当做银行啊，希望神呢会更加的这个祝福他们哈、啊，这是他们神庙的这个所有的所可以获得的这个利益啊，这个就是雅典米女神的遗址了哈、啊。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图片是非常宏伟壮丽啊美丽，但是现在呢这样了啊，就是剩一根柱子在这里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的一个呈现跟刚才的那个呈现是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会毁坏的，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那刚才我们说到反对，第一点是什么呢？他冲击了他个人的私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他这个迪米丢他的神观是错误的，他不认识神，所以他会说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被人轻呼啊，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所以众人听见啊，他的目的得逞了，对吗？他激起了众人的愤怒，怒气填胸，就一起喊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迪米丢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他认为这个他们所敬拜的这个神是什么？是亚西亚全地，不单单是以弗所的哈，它是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这个威荣，女神的威荣没有，就是消灭了。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神观，他就觉得他所信的这个神是普天下的神，是一个掌管这个一切的这个神。所以呢，他觉得他是一个不认识，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认识的是什么呢？钱，对吗？我的钱少了，因为你保罗在这里传讲耶稣基督，所以我赚的少了。他看重的是今生的这些的物质的东西，也就是说他里面的这个罪，这个私欲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没有真正的知道说谁是神，谁是这一位真神，只是给他事业带来这个利益，他就可以敬拜，他就可以去来去以这个为生。然后呢，众人听见了哈，他很有煽动性哈，他一煽动，然后这些人就跟着走了，就气儿就来了，也一起来说来反对保罗。所以我们看到，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就一起来比较一下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信仰和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区别。我们所说他们是假神，那我们所信的是真神。那今天可能听到这个录音的不信主的朋友们哈，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简单的跟你们来分享说，到底什么是真神，什么是假神。假神他是住在庙宇或者某个固定的空间，但是真神呢是不局限于一个地方的，这是一个区别。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在雅迪米他们的这个是看刚才的那个老头，刚才的那个人，他怎么他在制造，对吧？他在制造，所以他们所建的这个神庙也是一个有形体有形制的。那亲爱的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们想，如果真神会是那么狭窄来居住在我们人手所造的一个地方吗？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是非常大的，是创造宇宙的这个真神。那刚才我们也说到的是什么区域性，对吗？他所认为的是以弗所的全小亚细亚的，那后来他说是普天下，但是其实不是。假神他只是区域性的，也就是说人为了某种的目的，为了某种的动机，人里面都有一种宗教的观念而去寻求去制造这一个区域。当这个区域流行了以后然后呢可能这个区域然后再去流传然后流传到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是区域性的一种信仰，但不是真神。那真神是什么？真神是人类的神。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全创造这个世界的，他没有区域性，没有局限性。它是无处不在的，超越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那另外我们看什么？假神它是被造者被造者。所以之前我就听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一个日本人他家里也有很多的神像，就类似雅典女的这种女神像但他家拜很多神像的时候，有一天这个神像倒了以后呢，这个小男孩就想他如果是神的话，他可以自己起来，对吗？那他就想说那他就对这个神说，他说我把你埋起来，那如果你是真神呢，那你到时候呢你自己就起来，你就让我知道你是真神，不然的话你说你是神，我全家我爸我妈全家老小都拜你，但是你自己倒了都起不来的话，我就不想相信你了。后来这个小男孩就把这个神像给埋起来了，埋起来以后呢，就这个他就当然了，他是假的嘛，对吗？他是被造者嘛，他掉在地上摔得稀碎，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他原来的那个样子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就从此他就再也不相信他家所拜的这个神。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假神是被造的，人能捏出来的人能用自己的这种想法意念。这个雅典米女神也是被人所造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神是什么？他是创造主，他是造你和我的。那可能今天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们 也会想，哎呀，那人不是猴子变的吗？今天我告诉你，人不是猴子变的啊，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位真神，他是创造你和我生命的这样的神。那还有我们另外来看到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假神。假神他有一个获利，有一个私欲的一个动机啊，你捐吧，你捐多少钱让你早生贵子，然后新年这个新的一年大发大财，然后婆媳关系可以得到解决，然后你可以升官发财，怎么怎么样，你捐的越多越好啊。宗教是让你去掏钱，它一定是有一个目的，这个利益的这个驱动让你来去做。但是呢，我们的真神他是付出爱的这一位神，他是耶稣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自己的命舍了，是为了你的罪，那你相信他，你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非常一个明显的区别。今天你有没有相信耶稣？如果你没有相信主耶稣，要快快来相信他，相信他，你的罪才能得到赦免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假神是什么？假神使人盲目，怎么说呢？会有一种狂热的一种，我们看见宗教是让人狂热的追求啊，让人去啊去盲目的奉献自己的一些钱财呀、啊，甚至是生命啊。但是啊，真神是怎么样呢？真神是让我们啊，借着圣经，那圣经是神的话，借着圣经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神，然后从而呢认识我们自己啊，这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立场。那这是一个啊一个大概的一个比较。那今天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呢，他靠神得胜。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者，我们也面对和保罗一样的问题、困难、挑战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想啊，通过这个课题，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参考资料哈，有新约导论、卡森的，还有啊这些，还有一些 Google 的一些图片，这是我们的参考资料。那我想通过这样的课题，我们想建立的是大家正确的一个对神的认识，还有我们啊借着这样的一个内容来激励我们啊更好的侍奉，来学习保罗，让他成为我们侍奉的榜样啊。这就是我们的呈现，谢谢大家。
好，今天应该是最后两位好，所以你们看到你们都有学到功课对不对？我相信我也学，从你身上学到东西了。好，感谢主。你们记得就是说在查考新音乐的时候需要懂一些的背景，这样你才可以光照到那段的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如果在做新约圣经研究的时候，释经的时候，需要懂一些的文化历史背景但是你们要记得，这些的文化历史背景就是他们挖掘出来，考古学挖掘出来的，这些都是需要经过解释的，你懂吗？所以这些的解释不一定就是无误的你们明白我讲吗？所以当你们在参考这些的文化背景历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经过人诠释的它不是无误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打个比方，以前的时候我们解释这段经文说是这样解释，因为当时候的一些的文化背景是这样，那我们看这段经文说是这样解释，可能再多100年之后有更多的深入的考古更深入的一些的研究，文学研究的时候，后来发现当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所以可能会对圣经中的一些的诠释有稍微一些的更动变动。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好，那我要提醒你们一样东西就是在参考这些，虽然我们在做这个的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就是有一天如果你们看到这些的带来的研究，他们是就是跟圣经所讲的是背道而驰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就是拥有这个的信心，坚守圣经所说的，对吗？因为这些的考古文学历史这些的研究的这些的解释不是无误的，它可能是可以被跟进变动改变的， 随着年日它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动改变，好吗？好，那这一课就到此为止。没有问题要问我吗？没有啊。好，因为刚才你这一组那个图像你就帮我换了啊，就会更好更美啊。很好，你们做得很好啊。没想到这最后它变成布道会了。好，祷告，十分感恩主，谢谢你的恩典，让你这众仆人他们就都殷勤的勤奋的来做功课，当他们呈现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有所学习，我们都更清楚的明白新约圣经中的一些的历史背景，以至于我们能有助于我们在看待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的时候有更清楚的光照，更清楚的亮光。所以当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的这些的考古文学历史背景的诠释是跟圣经是背道而驰的时候，所以叫我们要有信心，要坚守圣经所说的一切。所以我们谢谢你能带我们赐福你的众仆人们，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